亲爱的和尚那圣上城会堂的家人们平安。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啊，都应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这个概念哦，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种忽略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啊，一天结束了。可是你知道吗？犹太人很有趣，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呢，他会先从我们每一天的傍晚才开始算，所以有一点麻烦。为什么叫做有一点麻烦？要不然的话，耶稣就不是三天复活。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在那天的傍晚被钉上去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想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你刚好起床的时候也是他的什么，他的一个早上。好，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哈。那当然啦，我们会说啊，好像一天过了就成为历史。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哈，虽然成为历史，但没有关系哈。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怎么样而变化。好，那我要特别的跟大家一起的来先认识一下我现在所服侍的，也就是今天因为是门训主日啦，所以我们也要先跟大家一起的来啊了解一下我们门训哈。那么很谢谢林玉苑牧师愿意把他的爱女跟女婿送到我们学院来哈。那林牧师也是我们的老校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永和搬到这里来，那这是神的心意哈。那我想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基隆，因为基隆啊，它早期的时候叫做社寮岛，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的是这一块岛，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在1626年啊，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所谓的船舰来了，那他们在这里啊，就设了不仅是第一个，可能是严格上来讲啊，应该是台湾第一个教会，也是可能是台湾第一个修道院。那这个呢，是属于基隆的荣耀哈。所以各位，每一次哈，基隆如果办圣诞活动哦，欢迎大家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们要让基隆从鬼城被翻转过来，重返圣萨尔瓦多的荣耀。这个地方叫圣救主城，也就是圣善一城。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隆啊，有一个叫做三雕角，有没有？这个三雕角原来的意思就是 San Diego 了。那这个是从这个西班牙文呢，这种西班牙文呢就一直沿用下来，但是因为我们汉人不太会读它，就把它变成三雕，各位懂意思吗？那本来它的意思是 San Diego 啊。那在这个地方啊，设立的这一个圣救主城，或者是圣萨尔瓦多城，或者又称为圣三一城啊，是神在台湾的第一所所谓的教会，就开始在这里了。所以呢，今天呢，你如果到和平岛啊，你就会看到这一个诸圣教会啊，这个诸圣教会。那这个诸圣教堂啊，它可能算是虽然它是天主教的教会，但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是基督第一次进到什么台湾岛啊？基督进到台湾岛，那在这个地方呢，后来又陆续建设了几所教堂哈。那我们很有幸哈，我们门训啊，在1981年的时候设立了在永和，那当时啊，这是吴永长老他的心意。那他设立的时候要求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叫做没有学历要求的。 就是只要你愿意服侍神，都可以怎么样来进入当时的学校呢？叫做基督门徒训练中心。所以为了要训练基督的什么门徒，那这个是第一二届的校友吧，这个时候可能是第一届的校友，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王前院长还有宋先会长老，他们两位年轻的这个帅哥帅妹。那时光过去了，那1998年啊，我们门训啊，应该是说1981年啊，我们门训就搬到这个不，应该是说1981年设立，然后1998年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一个这个基隆了，我们就在暖暖设立基地。那我们盼望能够在整个基隆能够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什么开鬼门关的地方，因为基隆凄风苦雨太多年了，按照道理讲基隆应该是让基督荣光照耀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这场属灵征战，但愿神的恩待。所以我们来到了暖暖，那我们也盼望从这一个第一个教会的港口能够开始侍奉神的人可以从这里被拆判出去，成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宣教基地。但感谢神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也有将近快要250位到快要300位的校友了，在各地我们甚至有校友现在在以色列就在耶路撒冷侍奉，那也求神恩待所以呢，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全台湾最北的神学院，全台湾最北的我们的旁边就是月眉山基隆河畔，好风景，对不对然后后面呢，我们有五分山是吧？那个叫什么？就是在那个要往平溪去有一个这个五分山那上面有个气象台，各位知道吗？那个可以看到整个瑞芳基隆的风景，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开车上去你用那个导航导上去的话很漂亮那我们整个学院啊虽然小但是我们盼望能够栽培基督的门徒，然后呢盼望他能够完成工人的教育、前人的教育跟使命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些同工们能够成为教会牧会宣教还有教导神的话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事盼望神的恩待让整个神学院可以继续的在基隆能够完成神的托付。那我们门训的教学有四大特色第一个是释经讲道我们从吴勇长老以来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更深入的传讲，所以我们在学院的教导就是针对经文本身做更深入的一个解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有属灵生命的塑造，所以我们的同学他们呢在学院是要彼此操练的。各位知道彼此操练这个字就是要彼此的什么磨合那老师跟他们住在一起也很累耶，有的时候不知道是老师训练他们还是学生训练老师那反正在一起彼此之间都会需要成长，那这个是人与人当中非常重要的。其实在牧会里面也是这样，在宣教合场里面更何况，就是要彼此的砥砺，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有更深的被神来塑造。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师徒方式的带领我们的老师虽然只有3位但是我们都住校然后有兼任的老师来上课 但是呢他们不住在学院。那我们目前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学院的方略啊，就是老师带着做，我们是一大早6:30就开始，老师要带着晨读啊，然后我们要跟带着大家一起的读经，然后做好一天早上的灵修，然后呢我们要整天跟老师在一起，他们虽然上课啊，他们还是跟老师在一起，然后呢一直到晚上老师还是在学院，所以他们如果有什么样重大的事项想要请教，老师随时是候教。那像善美跟红辉他们夫妇毕业了啊，那对红辉跟善美来讲，我们呢还有售后服务啊，我们还有售后服务，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就可以啊回厂怎么样，再检修一下啊。事实上，我们很欢迎我们的校友回来跟老师们好好的谈一谈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不一定是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一定很辛苦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建立让教会所送来的子弟，或者是他愿意服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被神选召的人，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在宣教的合场上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带领让他们把教牧恩赐整个发挥出来。我相信，没有人生来是传道人的，我们都需要被训练。这一个去年的圣诞节啊，我们差派了有将近4队的学生进到这一个万华地区去啊。那这个4队的学生去做什么呢？我们除了像所谓的特种行业珍珠家园有步道之外，我们也去关怀那个地区的一些可以关怀的人。那万华地区啊，因为它基本上来讲在台北市而言，它是比较龙蛇怎么样混杂的，然后它也有很多它特殊的一个环境，所以啊我们也希望让福音可以在那个地区啊可以被建立起来。那我们让学生去亲身体会啊，事实上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生在许多的福音初级的过程，譬如说到街友，到街上去寻找街友啊，台北车站的街友也好，那一次好像红辉你们也有参加嘛哈，就是去帮助街友去传福音。虽然这个果效啊是那么样子的小，但是事实上啊，一定要让传道同工去经历更基层的需要，这些边缘人呢，事实上更需要被神怎么样关爱。这是我们学院训练的一个非常扎实的特色了啊。前一阵子美国啊，曾经担任过创新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啊，他来拜访我们，他就很直接的跟我们讲说，哇，我们门训的这种训练呢，太扎实了，因为他们在美国呢，没有机会像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方式，不仅是跟老师常常切磋在一起，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进入教牧，我们在整个教牧的恩赐的训练上是非常扎实的，也让他们可以从牧养，从宣教，更从整个服事里面去学习怎么让基督的爱在生命当中泛发出来。那这个都是本职的吴勇长老的一个目标，他在学院里面留下这4个非常重要的，尊基督为标杆，本圣经为准则，赖圣灵为什么？为依靠，以福音为什么？为使命。他要我们效法基督走什么？十架路。要做对的人，要走什么？生命的路。有对的人才有对的服事， 所以我们才可以仆人的心态、工人的心智、牧人的心肠来塑造我们整个服事的生命。愿神也恩待我们这一所小小的神学院，因为我们盼望能够培育出更合神心意的时代工人，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愿神恩待，也愿神保守。那这是我对门训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也盼望大家有空到我们学院来喝咖啡。那现在赞美也要准备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不仅可以来看他，也可以来看我们，来喝喝咖啡，那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多认识。好，那我们要来一起的思想神的话。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各位一起的来思想圣经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密码。我自己在去年祷告的时候啊，我就问神说，神啊，我明年啊到各教会去讲道啊，你要给我什么经文哦？突然间一个数字出现了，叫做316。316。那我就因为以前啊我在教学生呢，就一直发现了新约圣经啊有一个密码啊叫做316啊。也就是所有新约圣经的3:16啊，哇，这个不容易哦啊！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在编排圣经的时候，几乎新约圣经里面有10多处的3:16啊，都攸关于整个我们基督信仰的教义核心。所以今天早上啊，我要跟各位一起的来从神的爱子三一神的验证，我们一起的来看主耶稣基督啊他的非常重要的就职加冕典礼。你知道一个君王的加冕礼重不重要？我们有没有看过英国皇室啊，对不对啊？你看他们那种加冕礼啊，非常的伟大哈。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经文，再读一次哈。来，请，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在你的思想里面有没有一个画面？主耶稣从水里上来，就有圣灵降临，有天上父神的声音大大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面。因为这个非常的场面呢，是要来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站在水里领受洗礼的这位耶稣，他即将要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位弥赛亚。那为什么会到他30岁左右才验证这个事呢？各位要特别的留意哈，主耶稣不是生来就被验证是弥赛亚，因为没有太多人知道，各位了解吗？所以马可福音、在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痕迹，叫做弥赛亚的隐藏啊，或者弥赛亚的秘密啊。西方的神学他们都会认为说，耶稣啊，最好不要暴露他的什么的这个身份。所以呢，如果摩西被训练了40年，然后又再训练了40年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没有？那耶稣呢，算是被神用这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把他训练了30年，然后在30年左右，主耶稣就按犹太人的受洗礼，然后我们就发现到他来领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一场洗礼里面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场洗礼里面来了解一下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跟为什么天上会有声音，为什么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这三重的验证啊，到底怎么样子的来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了解啊，那你信耶稣是信假的，你不能够告诉别人说啊，这东西神学哈，这是记录在圣经的啊，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信仰才会准确。如果你信是欧北信，有没有啊？那就很麻烦啊。你应该要信一个你可以怎么样信得过的，你信不信得过很重要吧，对不对啊？如果你信一个，他说呢，他很厉害。然后呢你随便信到最后啊，你会吃苦头的啊，会吃苦头的。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一个场面为什么需要发生。主耶稣他领受洗礼，他愿意在这个三十年之后走上这个洗礼，他其实可以不用领受洗礼的，他可不可以直接宣告啊，他既然是神嘛，对不对？他可不可以直接就说 I am God， 可不可以啊？请问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嘛。可是他尽了诸般的义的时候，这个场面是一个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圣灵还有耶稣基督三一神共同见证的场面。求神恩待哈。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这一场受洗礼啊，一方面是要解释耶稣为什么需要道成肉身，一方面也是要说明上帝的心意，更重要的是借着圣灵的印证啊，要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预言的新里程。你知道旧约要不要应验啊？要不然旧约，你知道犹太人啊，一直到如今啊，因为他们死守在旧约的预言里面，但是走不出来。因为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没有把但以理书拉到启示录来看啊，你是读不懂的。因为但以理书到最后没有标准答案，而那个标准答案居然是施洗约翰他领受了拔摩海岛的启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整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解释出来的东西完全的借着启示录解释了。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不会有基督的再来。换句话说，犹太人现在在讲说我们弥赛亚要来了，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已经来过了没有。来过了，他们不接受耶稣的人，他们是认为弥赛亚还没有来。你知道他们逾越节的晚上在那里本来有四杯酒，其中有一杯酒他们就是要给以利亚喝的，他们就要问说以利亚来了没有，因为以利亚来了，弥赛亚就也怎么样也来了。可是圣经是怎么说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啊，要先差派以利亚来，有没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耶稣就直接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如果愿意领受的话，那一个人，他讲谁啊？施洗约翰，就是谁啊？以利亚。所以现在这个场面是要来的那位以利亚跟弥赛亚的什么正式的什么正式的会面了、啊、这种不是恩惠相遇而已哦，这种是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遇，来验证神的预言。所以整个旧约啊，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误会，好像旧约没有答案， 其实并不是的，你一定要从新约来看，尤其是你喜欢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会被但以理的那个预言几乎，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敢解但以理书的预言的，因为他们的拉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他说呢，你不可以解但以理书的预言，因为这是所谓的这个那叫什么，我们有一种叫做天机不可什么泄露，但是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打开这些奥秘。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如同鸽子怎么样降下来，这是代表着圣灵的浇灌的意义。这个圣灵的浇灌与见证啊，是让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被了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看见，你了解了，你才能够说这个是有根有基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呢，就特别要道成肉身来。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在以赛亚书61:1-2有这么一句话哈。后来耶稣也进到会堂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打开来，有没有？他就来读了。他读了什么呢？他说：“神的灵怎么样，在我身上用膏怎么样膏我？你知道这样子的受膏啊，就是弥赛亚的原理，弥赛亚的原理。所以这个圣灵具体的降下来。”那么在耶稣的身上象征着整个主耶稣基督他要开始弥赛亚侍奉的恩典宣告，而这一段以赛亚书61:1-2就是一个禧年的宣告，一个耶和华恩典的宣告，那这个也是主耶稣来传福音最重要的宣告。所以主耶稣受差来，他是弥赛亚，他是那一位受膏者，那这是一个受膏的认定。受膏其实只有三类的人被受膏，一个是先知、祭司，还有什么君王。在这里三位的这个身份都在这里，包含主耶稣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什么祭司，所以他准备行使这个弥赛亚的神性主权，那他的工作就要准备开展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就是好像一个加冕礼一样的，正式宣告他是弥赛亚，正式宣告这一位上帝的爱子就是要来履行耶和华的恩典。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恩典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哈。只有受膏者才可以履行恩典，因为以赛亚书61:1-2就特别提到了，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来验证神国的荣耀，他要来验证神国的来临。所以整个弥赛亚的侍奉就是代表着这位仆人要被委任，所以他要被膏抹，他要被膏抹，然后他要传递神国的好消息。那传递神国的好消息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国的纪元开始更新了，不再是罗马帝国，而是什么？耶和华的神国，弥赛亚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传好信息，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怎么样得释放，被囚的呢得自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禧年宣告。你知道我们要了解这个，在犹太人不仅不简单，对整个世界也不简单。你知道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禧年，没有他们呢颠沛流离，有没有？就是在大卫王朝里面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更何况说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所以求神的恩待那主耶稣来，他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展，也是宣布了整个耶和华恩年，宣告了上帝要报仇。这里的报仇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字 出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这种报酬，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是他要准备让我们去打打杀杀，不是的。这种报酬的意思就是恢复你，各位懂的意思吗？你被人剥削了，所以现在需不需要恢复你啊？你失去你的产业，你失去你的自由，有没有？各位懂的意思吗？啊，所以他用报酬这个字啊，我们今天呢，人把这个报酬活得很对立啊。其实在原来圣经旧约里面讨论到的报酬是一种恢复，也就是我要能够让我过去的荣耀要不要恢复起来啊？我有产业的，对不对？我有没有自由啊？我有没有恩典的啊？有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第49年它本来是安息年，然后呢再来就是所谓的禧年，而这个禧年里面，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债务都要被 set free， 叫做释放掉，叫做解放掉，叫做被偿还掉了，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对这个禧年而言，犹太人认为它是一个自由之年，是一个救赎之年，那这是属于耶和华恩年的原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啊，我们要很感恩哦，我们的罪要被怎么样赦免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业都要进入上帝的 set free 里面，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捆绑。各位了解的意思吗？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被更新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非常的重要。那犹太人当然是借着这个禧年的意义啊来宣告，那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告诉了我们，你们现在不是活在罗马帝国里面，弟兄姊妹明白的意思吗？你们不是活在实体的政治里面，乃是要活在神的国度的政治里面，弟兄姊妹了解的意思吗？所以不要为昨天的选举，也不要为未来的选举，你或忧或乐，这个都不需要去太过什么快乐或伤心，各位懂意思吗？每一次地上的政权只在行使他的行政权力，但是我们是属天上国度的人，我们要在神国里面得到安身什么立命，日子要不要过啊？对啊，那你就跟神说每一天都要过，有没有？但愿你保守我，愿神恩待。所以整个的禧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禧年里面呢，因为地它不能耕种，所以啊你知道吗，粮食的供应就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他们要先收成好，收成好之后，他们就让那一个神啊在这里的给我们的每一年的丰收啊可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帮助。你知道这个地休耕啊是很重要的，请问我们有没有办法一直的耕种它啊？地会不会贫瘠啊？所以一样的道理，社会里面所有的一切包含苦难，要不要让它休息啊？你要不要安息？所以哈，最好哈，你要分别为圣哈。礼拜六、礼拜天哈，能不做事就不要安排那个时间了哈。当然啦，你说我来敬拜神哈，我们也不要让教会哈这一个太忙碌了啊。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的服事，然后呢，在敬拜神当中来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求神恩待。那所以呢整个的禧年啊，它会让社会的这一些剥削啊，这一些所谓的罪债啊可以被释放。但很可惜啦，其实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做过，这代表了人性里面很可怕的，各位懂意思吗？请问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会不会变成你的啊？只有在基督里才有了啊，真的。那所以呢，禧年虽然是自由之年， 但是犹太人呢，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可以领回他们的产业，没有错，他们可以从罪债里面被释放啊，他们可以重获自由啊。可是真实的人生上，其实犹太人没有享受过，但是主耶稣居然在罗马帝国的那一个统治里面，他宣告这件事，可不可怕？不应该说可怕，喜不喜乐啦，对不对？因为很难啊，是吧？因为罗马帝国，你整个你知道，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接着下来，基督徒啊，全部都要遭受逼迫，对不对？那是很痛苦的呢。但是神就预先让耶稣基督打了我们预防针哦，告诉我们神国已经来了，借着耶稣基督，神国来了，禧年要促成了。所以今天很感谢主，我们将要经历神国纪元的一个大更新。你要被医治，被释放，享自由与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大爱。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享受医治。这个医治不是疾病而已哦，这个医治也包含你心里所有的高兴或不高兴，苦读或者是你的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甚至啊，也包含你啊对人生的种种失望，会不会？请问会不会？会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人生至此，天道临论，有没有啊？但事实上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行，每一天都是美的，每一天都是恩典的，所以我们可以安息在基督里，我们不用被罪捆绑，我们也不用被这些琐事捆绑。所以每一天，弟兄姊妹，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要说哈利路亚，圣灵，谢谢你。Good morning， 有没有？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啊？应该要有吧。哦，一早起来的时候，你就跟圣灵打招呼，因为圣灵就住在哪里啊？我们的心嘛，对不对？主耶稣呢，他特别差派的圣灵，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求主恩待啊！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基督的爱里享受这个更新。这个是这一场洗礼的宣告，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这是这一场洗礼所要带给我们最伟大的一个恩典，你知道吗？我们岂能不赶快领受呢？我也鼓励你啊，赶快向你的亲友说明啊，有一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可以保证你在生命里面得着更新，不要再被旧有的那一切纷纷扰扰所捆绑啊！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享受更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一场的洗礼里面呢，虽然主耶稣啊，他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哈，可是这也是他道成肉身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哈，因为啊，他要做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曾经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也就是神的帐幕要在哪里啊？在人间哦。耶稣就是这一个帐幕，耶稣是道的本体，所以他要住在人当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请读，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啊，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了我们，道要成肉身是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呢，一开始的应验就是会幕。然后启示录第21章第3节，约翰 使徒约翰在最后的时候仍然讲了这句话，看啊，神的帐幕怎么样，在人间。所以整个以马内利就是道成肉身的表达。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没有用肉身来，这个神住在人当中就没有成形，各位了解的意思吗？但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完成了。所以当他接受这个洗礼，虽然是为了浸猪般的义，也是用肉身来真正的说明他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神已经住在什么人当中。所以使徒约翰就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肉身啊，他为要钉死十字架，为要成全上帝的救赎计划而来的。所以重不重要？请问重不重要？所以他需不需要在这个洗礼当中展现他预备要完成救赎的心意啊？很重要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哈，请。那是他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以赛亚很早就告诉了我们，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要来完成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告。这个预告是我们要借着他的肉身受死，要不要得着上帝的救赎啊？显然是有的，显然是有的。所以主耶稣啊，他一定要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他必须要被钉死，而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样他的义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义，我们也才能够从罪恶当中被神救拔出来，我们才能够不再被罪、被魔鬼给辖制。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所以当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代赎了你我，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在看好戏而已，说哦，耶稣啊，你就怎么样啊，为我们来受洗哈，不是只是这样哎。当你看得更远的时候，这一场刚开始的序幕要告诉你，最后的终结是人要得基督的什么生命。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生命来代赎你我的生命。这个记录在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三节，但是主耶稣没有在会堂上读出来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三节谈到了那个用华冠，有没有喜乐油，对不对？你会看到求神怜悯啊，那个代替就是这里的意思。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生命代替你我罪人的生命。那这个非常的有趣啊！将来啊，如果我进了神的国哈，我一定要问主耶稣一件事哈，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干脆把一到三节全部读完呢？对啊，怎么只读一二节？那我也是一直在教神学当中。去年啊，我虽然被上帝打中啊，去年虽然被上帝打了，他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读第三节啊？我就想说，你在四福音里面都只教我们读61章的什么一二节啊，所以我们知道恩典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代赎的重要啊？不太知道，但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三节更重要，因为主耶稣是用他的肉身生命来完成这句话的应验，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啊？虽然主耶稣没有在就职演说的时候直接打开来读啊， 但是他用生命来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当用生命活出见证。弟兄姊妹了解这件事吗？哦，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知道说圣经讲什么话，哦，我们的信仰还要用生命怎么样来见证。主耶稣如何用生命见证？这一张图，哦，非常的棒啊，这个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啊，欢迎你各位一定要去看，啊，你如果没有去看过台南奇美博物馆，啊，就真的太可惜了，找个机会，啊，弟兄姊妹去奇美博物馆，啊，那 现在不用预约了，以前早先是要预约了，啊，那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这张图但都找不到。后来呢，去年，啊，我跟我太太呢就回高雄度假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我们这次再到奇美博物馆，我就一直找他，最后被我找到了，我就把它拍下来。你注意我写在上面的这几个字，这里面，啊，你会看到的不是耶稣被挂十字架的十字架，你看到没有？因为十字架已经隐没了，我们现在看不太出来，因为它上面，啊，有一个十字架，有没有？那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的，那个十字架是刑罚，有没有？但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啊，建立了一个新十字架，你看到没有？这个画者啊，作画者啊，非常的厉害啊！啊，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被这一个新十字架深深的吸引，因为他的整个所谓的 spotlight 就打在那个什么耶稣的身体上面。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肉身死亡，可以出死而怎么样而入生，愿神恩待好吗？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来，
你已经出死入生
了，你要肯定这个信仰，愿神恩待，你不再是一个被罪恶辖制，你不再是那个烂人了，不再是罪的奴仆了，而是在十字架当中被神翻转的，被神翻转了，成为新造了的。这个新造这个字，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它原来的意思叫做 new creation。 什么叫 creation 呢？创造，所以那个是回到伊甸园的新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那个宏辉他们上课的时候常常被我逼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因为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0-24节有提到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训，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要脱去旧人，穿上什么新人。这个新人他是有真理的仁义跟什么圣洁，而这个真理的仁义圣洁是在这个所谓的神的形象里面的，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啊，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件事吗？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现在可以是被改变得着新生的，你可以越来越被翻转，越来越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你应该要求自己生命越来越像神。这个观点，啊，改革中，啊，一直不太敢讲，啊，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行为称义，啊，但是呢，啊，一般的卫理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一直鼓励我们，啊，会希望我们朝向这个，因为这一种观点呢，它是东正教的观点。基本上来讲，我们初代教会的时候它是有分两批的思考，一个是属于罗马公教的信仰，一个是属于什么东正教的信仰。可是事实上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啊，我们的神学，啊，是造基在东正教的，并不是罗马公教的。虽然奥古斯丁呢，他后来那个罗马公教以他的神学为主，可是在大公会议里面第一个 讲出三位一体，第一个以耶稣基督为神的人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他也是第一个定下你我现在所读的圣经的27卷的正典的这样的一位教父。所以我们的神学根基其实都在哪里啊？都在所谓的东方教会的教父的观点里面的。那这个部分呢、啊，以后有机会呢，你可以看一下教会历史就可以知道。那甚至啊，要很不好意思的讲，坦白的说啦，东方教会的神学它影响到北非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神学背景啊，都是北非的背景啊。所以呢，我们不仅是近东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亚洲神学，我们的神学思想的背景啊，也包含在北非的黑人神学里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连包含奥古斯丁也是肤色是棕色的。你知道那个亚他拿修、他被称为黑侏儒啊，就是长得黑黑的，有没有？然后个头怎么样？小小的。上帝使用的人都，对不起，上帝使用的人好像都有一点其貌不扬哈、还有谁啊？保罗啊，保罗 是被念的不其貌不扬，真的、那个亚他拿修也是这样，但是神就使用这么伟大的上帝的器皿哦。求神恩待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为自己祷告哈，因为你的心声啊，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第三个部分，我们最后要来讨论，为什么天上有声音，我们的父神直接讲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爱子太重要了，因为他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啊，是出现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那诗篇第二篇、被称为犹太人的君王登基诗啊。换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也就是说明这位弥赛亚要登基了。各位懂意思吗？耶稣要不要登基啊？要，这是验证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意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么样生你。要特别的留意哈，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重要的身份。我们会看见哈，我们的父神从天上说话，各位懂的是吗？宣告，这个说话是一个宣告，非常的重要啊。神以他自己的话来验证耶稣弥赛亚身份，耶稣是神的身份，耶稣是神儿子。所以求神恩待啊，我们会看见到整个犹太弥赛亚观啊，需要这样的直接认证，因为犹太人在讲说你要做见证啊，是要几个人啊？三个。所以呢，现在有哪三个？圣父、圣子跟什么？圣灵。非常符合。所以这一场身份验证的加冕礼啊，就这样子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今天新生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得怎么样？无比好。当神最后盖了一个章，有没有？这是我的爱子，这个伟不伟大？如果圣灵跟圣子，你会说，哎呀，这个他们自己自吹怎么样？自擂，对不对？但是天上这么伟大的声音来了，有没有？有没有为这一场加冕礼盖了章啊？这是政治标记的一个印证啊，因为是从我们的天父那里天上而来的声音，这个宣告太重要了，这个宣告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够再瞧不起他了，他将来要为我们实践救恩，让我们可以被领回与上帝和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跟工作。所以主耶稣啊，就要开始正式的福音行动了，了解的意思吗？他开始侍奉了，这是一个神国展现的新里程。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主耶稣他打开以赛亚书61章的1到2节，读出来的叫做就职演说了。各位了解的是吗？我们在神学上有的时候就会开玩笑讲，他受洗叫做加冕，加冕典礼，然后他这个要开始工作了，他就有就职演说，然后他最后啊大使命呢是他的告别演说。各位了解的意思吗？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告别演说啊。其实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告别演说啊，除了约翰福音很长，因为约翰福音用了3-4章来表达啊。那约翰福音用的是耶稣的祷告来做耶稣的告别演说，那其他的呢都是比较短一点的，其他都是比较短一点。但是不管如何，求主帮助我们，神国开展了，主耶稣以来一直带领着他的门徒走福音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要不要走福音的路啊？我们应该跟随耶稣的脚踪吧，但我们也要问哦，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走这条福音路呢？还是我们还是走世俗路呢？我们天天在那里计较的是今天谁上台，今天谁下台，我们在那里计较的是我的薪水有多少，我们在那里计较的是我过得好不好，会不会是这样？其实这是人性，该不该被禁止啊？不应该。可是你要想想，你是属基督的人哦，你被迎进神的国来了，我们应该要不要有天国的见证啊？请问要不要？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一起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来见证。愿神的恩待哈，三一神在这一场耶稣的洗礼里面见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今天上帝仍然欢迎我们一起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用验证他的弥赛亚身份，但是我们要验证他的福音有没有效啊？请问福音有没有效？所以你走在人面前，有没有让人看见基督的生命啊？有没有让人闻到基督的馨香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我们不要一出去啊，人家说：“哎呦，这种人还在信耶稣哈。”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落差吧。我们应该活出去的，人家说：“哎呦，这个人不一样，虽然他长得胖胖的哦。”你能不能展现新生命？因为基督已经用他的爱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一群新造的人。感谢神啊，施洗约翰恭逢其盛，因为在弥赛亚的先锋官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但是主耶稣来了，不仅让他弥赛亚先锋官的身份暴露，有没有？也验证了整个从旧约以来先知们的预告，而这一场验证里面让神的救恩开展，进入了整个神国的新里程。弟兄姊妹，我们何其有幸被神选召，恭逢其盛。今天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在福音的里程当中跟随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爱，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永恒有效。但愿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让神来带领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你我的生命之外，也成为更多还没有认识他的人的生命，好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这普罗大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意